平安，很高兴我们在这个劳动节的长周末有好一些人出外，然后参加退休会，但是我们在这里也不少的人，我们在留在三藩市，我们就一起在这里敬拜上帝。明天大家都知道我们有这个野餐，我就鼓励大家我们都去参加应该大家都已经买了票同工告诉我们，我说如果没有买票的话呢应该上个礼拜是最后，不我在想不晓得是跟他们求情一下，可能他们还有票也不一定。今天我们会继续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也就是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发展的第六讲我们一共有七讲，很快就把这个段落讲完。那我们看这个经文之前，那我就想到我们家两个女儿，当大女儿这个开始读书的时候，一年级，那我们就把小孩送到门口，然后呢等这个校车来接她，看到她慢慢的走上去，然后跟她挥挥手，很舍不得。小女儿就女儿呢就这样跟着这个校车就到学校去。可能我们当中有小孩子的都有同样的经验那一种的感受到现在还记得。大女儿在学校里面一年级那个老师很特别。大女儿回来之后呢，有些时候就常常跟我们讲到课室里面的一些情况，他特别就说这个老师常常做错事情。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老师应该这个什么都弄得整整有条，都做得很好的，但是呢这个老师常常就做错事情。我说怎么做错事情？这个老师呢就会可能讲一句话还是说做什么，然后他就说对不起，我做老师又做错了。小孩子都哈哈大笑。但是这样过了几个礼拜几个月之后，带给这班学生们的一个印象，做错事情常常会有，我们也不需要掩饰遮盖，我们就坦然承认，笑一下就好了。这个小学一年级的老师是我大女儿最喜欢的一个老师，他这样告诉我之后，我的印象也很深刻。我们都会讲错话做错事，讲出来印象更深刻，就更可以调整。上个礼拜我讲到后来有一些反应，就说蔡牧师你可能有一些字讲错了，那所以我在这里也是承认更正，有一些是我不常用，有一些大概印象记得，但是到了讲的时候就忘记了我看看大家念的是不是正确考大家，念到黄色字的时候我就不念，你们大声的讲出来，念错没关系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讲到上帝是看顾人的上帝，其中有一段就说撒来年纪越大就越急切，于是撒来就帮助上帝，随从当时的风俗，将婢女我上个礼拜都讲婢女讲错了，是婢女婢女，把婢女呢夏甲嫁给了亚伯兰等等。另外一个地方我也是读错了我读到黄颜色的我就停下来，你们来读。我们就讲到穷人在初期教会因为得到帮助就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呢继续有穷人在他们当中。那些日子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日常的供给我给就是给嘛所以我学国语的时候那个是给，所以就供给供给 供给啊，所以我再查了字典。那下面一个，下面一个就看大家怎么样念。这个是不是上个礼拜的？我们常说耶稣爱什么？华富。我查了字典，华布。啊，大家可以看得到拼音跟拼这个注音符号都在那个地方，是华布。OK， 大家记得哈，这个字我念对，你们念错。华布哈，华布。我们今天这一段也要多了解上个礼拜的那一段，我们再温习一下上个礼拜所看的。我们就说许多的信徒都一心一意，我们就说这一段的中文圣经翻译的好，因为如果你看大部分的英文圣经都会说 all the believers， 像 NIV 的翻译，那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它的翻译就是 the full number of those who believe， 那我们就说这个 ESV 那个 full number 就比较准确的翻译希腊文那个字，如果中文要翻译的话呢，就是满满的信徒，满满的信徒跟所有信徒，我在想还是有差别。满满就是很多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中文圣经翻译的对，啊，许多的信徒，许多的信徒。我们上个礼拜就看了一个例子，正面的例子。今天我们就看到一个反面的例子。千万就不要说，如果你特别看英文圣经 NIV 的话，明明前面说哦，怎么后面有一个人不是这样啊？因为这个翻译的问题。第二个地方，我们也上个礼拜特别的强调，中文的圣经就说，因为啊，他们当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凡有田产房屋的都卖了，把所卖的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如果我们读中文圣经的话呢，都卖了，就是所有的人都把田产啊房屋都卖了。但是我上个礼拜也特别说。NIV 的翻译就特别用 from time to time， 啊，按时间我不断的这样做。换句话，不是所有的人都全都卖掉，啊，按着需要他们就变卖等等。所以我们再到了第五章的话呢，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人就把他的田产就卖掉，然后呢把钱也放在使徒的脚前。今天讲的这个就是一个负面的一个例子。有时说我们人很喜欢把很正面的东西强调，我想这个也是对的，但是千万不要强调正面的到一个地步把那些错误的掩盖起来。我就觉得圣经上帝的话很特别，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做错事情的地方都不掩盖，都暴露出来。像大卫是上帝合他心意的一个君王，但是圣经里面把他杀人奸淫的事情都很清楚的记载在那个地方。在英国这个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 Oliver Cromwell 啊，那他在英国国王下面很大的权力，其实在那个时候英国的国王其实不行，他就是做了他们叫做这个 Lord Protector 啊，护国公，就有一点像我们中国的时候啊，这个文王周武王那个时候有周公旦来扶助这个君王，这个 Lord这个 Oliver Cromwell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时候的朝廷都很重视这个面子，所以宫廷里面呢有一个画家专门是替皇帝画画的，画他的像，画他的像的时候呢总是要画的比较漂亮一点，年轻一点。到了这个 Oliver Cromwell 这个画家替他画的时候，他就看了那个图画，他就非常的不满意。他就说，你替我画的画就要 what and all， 这个歌跟其他的一切。所以你看到这个照片最漂亮的是哪一个照片？第一个啊，左上角的，有可能这个就是那个画家替他画的。画完之后他说，那个人不像我，要把他的一些歌啊都画出来，那些字都画出来，然后就画到右手边那个，那样子看起来还差不多，但是呢到了下面那个你就看到他还蛮丑的。但是呢把这些 what's and all 他就说你全部都可以画出来。 Oliver Cromwell 是在英国的历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人物，我高中的时候读英国历史也就对这个人非常印象深刻，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连他自己的不理想的地方都讲出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看这一位亚拿尼亚他所做的。这一段经文比较长，但是我们也是分开四段。第一段就讲到他欺骗圣灵，然后就讲到他扑倒就断气，在下面他的太太撒菲拉也是同样的扑倒断气，但是整个教会的影响是非常的正面。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跟第二节，准备来。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钱私自留下一部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部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很简单的一个记载，这个人他的名字叫亚拿尼亚，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亚拿尼亚，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亚拿尼亚，到了第九章就讲到有第二个亚拿尼亚，他是一个好的亚拿尼亚，而且呢是他把保罗带到这个使徒的面前。这位亚拿尼亚跟他的太太可能看到那些他们教会里面还是有一些有需要的人，可能也动了慈心，但是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看到甲乙丙丁他们都把钱把房地卖了，他心目中可能觉得有压力，他也觉得他需要同样的做，才可以在这个团队里面呢有表现，但是呢又舍不得，所以呢他就私下留了几份，留了一份，其余的都拿到使徒的脚前来。很喜欢看到这个画的图画，是现在美国的一个 quarter， 把它分裂成为两部分，不晓得他是把大的那部分存下来，还是把小的存下来，圣经里面也没有记载。在今天的话，他要做这件事情其实就很难，因为你把房地产卖掉，政府有什么？有登记，对不对？你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他卖多少钱，所以他今天要做这样事情的话呢，大概很难做。以前我们对于这一些自己买卖房地产多少钱，我们都比较觉得是 privacy， 都不多讲的。现在的话我发觉这些上网一查很快就查到，所以我就有人问我，我也很高高兴兴的就把实话就讲出来，隐瞒也没有用。这个人要这样做在这个时代大概是很难做，但是在那个时代，这里说他卖了留下一部分，然后他太太也知道，除了他跟他太太之外，你们觉得有没有别的人知道？ 有人点头了，是谁会知道？买他的那个田产的那个人也会知道吗？当然会知道嘛。所以这个事情呢，如果真的要查，其实一定会查得出来。所以从某个角度他很笨，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可能他跟这个买主就跟他说啊，你花了多少钱你千万不要问，我只说找一个人卖给他的大概是教会以外的一个人，就希望他呢不要接近教会的人，这个就不会泄露出来。没有人把他所做的讲出来，但是呢圣经就记载说，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使你欺骗圣灵，把卖田地的钱私自留下一部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钱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会这样做？你不是欺骗人，是欺骗神。在这个地方很明显的是圣灵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大概启示给彼得，所以彼得看到他拿钱放在他们的脚前的时候，他就马上就说，你为什么让撒旦充满了你的心，让你欺骗圣灵？然后彼得把当时候一个的风气跟可能在那个时候彼得有很清楚的教导，前面没有交代，但是在这个地方有讲，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换句话，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权不卖他的田产，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的吗？既然卖了，钱不是你做主吗？就是卖了，钱还是你自己可以做主的。但是你为什么心里面会这样做呢？卖了之后，他可以百分之百把钱放在自己口袋，甚至我在想，他放一部分，如果他清楚的讲，他说我自己，我的家也有需要，所以我只能够拿那么多出来，我在想绝对没有问题。问题他是把一部分，但是在使徒的面前表示是所有的，这个是欺骗，这个是欺骗。不单只是欺骗圣灵，后面第四节就说你是欺骗上帝。在教会里面其实有一些的张力，有一些的 tension。第一部分我们很常常会强调 We are one in the spirit, We are one in the Lord, 这首诗歌，我们在圣灵和主里面我们是合一的。但是同时候我们也发现那个字粉红色的不容易看啊，这里就说 Everyone is different and unique,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都独特。特别讲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保罗就说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眼睛，有一些人是耳朵，有一些人是手，有一些人是脚，我们是互相的补足补充补助，好叫基督的身体可以好的运作。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读书，特别读到牺牲小我要怎么样完成大我，都常常从小的时候就教导我们要这样的做。我在想这个教导有它正面的一部分，特别老师的时候，老师那个时候常常又会用日本人那种的武士道作为一个例子，我们自己不重要，是整个国家重要，牺牲的精神，那个是强调我们是一个团体那种的合一。但是如果我们过分 强调那一部分，就忽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的地方。亚拿尼亚可能就是在当时候那种的压力里面，就把他自己家里面的需要或者怎么样他放下来，有一个外表，做一个外面做一个外表，就把所有的都说的好像是把所有的都交给使徒们。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我们自己的。既然卖了，钱不是你做主吗？还是我们是那些钱的主人？但是你怎么心里会这样想这样做？你不是欺骗人，是欺骗神。在这个社会里面，个人跟群体很大的张力，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会受别人的影响。这个心理学家做过很多次这样的一个实验，有10个人进来，就问他们说，3条这个绳子，或者说3条线 A、B、C 哪一条是最长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实验，他就显示了大概8个这样的图画，前面7个都很清楚，到了第8个其实也相当的清楚，是第一条线是最长，第二条线不是最长的。但是这10个人进来当中呢，其实有9个人是串谋的，真正被做实验的是1个人，他就让那9个人都说这个 B 这条线是最长的。第10个人听到9个人都这样说，就会想大概我眼睛出问题了，所以问到他的时候，他也说是 B 最长，虽然他心中很清楚的是 A 那条线是最长。群众的压力，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包括教会在内，我们要很小心，特别做领导的，我们可以利用群众这样的力量，可以煽动，可以做一些群众个体个人不愿意做的事情。读到第2次世界大战，讲到在德国希特勒那个时候，德国因为第一次大战输了，结果就赔钱，国家很穷很穷。到了希特勒出来，然后就开始有一些的调整改革等等等等，很多人都跟着这个希特勒。但是到了他要发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就记载他把很多的群众都聚在一起，人很多的时候很吵，后来呢总是没有看到希特勒出现。希特勒很会利用这个人心，就等他们等得不耐烦，忽然之间他就出现了。出现了之后，群众还是在讲话，但是呢慢慢的就安静。那边就记载说，希特勒看着众人一直看，一直看好几分钟，大家就这个等着要听到他讲什么话。最后他只讲了几个字，他说我们去，整个群众轰轰轰轰，他们就一窝蜂的跟着希特勒就去发这个开始第二次大战。我们要很小心， 什么是群众，我们千万不要利用群众的心理。彼得在这个地方就跟他说，田地没有卖还不是你的吗？既然卖了，钱不是你自己做主吗？你怎么心里会这样想这样做？最后彼得就跟他讲完之后，就下面的一段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第六节。亚拿尼亚一听见这些话就扑倒断了气，所有听见的人都非常惧怕，有些年轻人起来把他裹了，还去埋葬了。就这样，这个人就走了。这段的圣经在新约里面很特别，常常有人会说旧约的上帝跟新约的上帝不一样。上帝，旧约的上帝是很严厉的，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把所有的人把所有的牛马牛羊都杀了。新约是恩典的上帝，有些人因为这个缘故就心中很难协调，为什么旧约的上帝跟新约的上帝那么不一样。一般我们就会把这一段经文拿出来，新约的上帝也相当的严厉。可是就好像这些听见的人一样，大概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我们也吓坏了，上帝那么严厉，做错一点的事情竟然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在那个时候是教会刚刚开始，所以上帝就更严厉的让那些人知道这个在教会里面的纪律会怎么样。就好像如果我们做老师的一进到课室里面，对小孩子先不要这个用慈爱的一面，用比较严厉的一面，让他们有纪律之后，以后老师就可以用慈爱的那一面，这个课室里面的还是可以控制得好。也许是这样的来解释，我们有一些详细的我们是真的不知道。可是这件事情就在初期教会就发生了，然后有好一些年轻人就把它裹好抬出去埋葬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来到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会带着一个非常轻松的态度，而且变成是一个轻慢的态度。尊敬 respect。 我在想，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想到一个字是相当重要的，我觉得这个 respect 尊敬应该是其中我们可以考虑的。以前在波士顿教会的时候，最后三年是做儿童事工，跟老师就常常说有一些小孩真的皮得不得了，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用这个 respect 这个字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提醒他们，对神的尊敬，对老师的尊敬，对同学们的尊敬，对教会一些的东西都需要尊敬，不要随意的破坏 respect。 这个图片就讲到十诫前面的四诫是关于上帝的，其实就是讲到我们需要尊敬上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respect。 20年前有机会我去德国，礼拜天就进了一个德国的教会里面做崇拜。很可惜的，德国的教会其实已经没落，因为我就去了一个我住的地方比较近的一个教会。 礼拜六我就先打听好，看一下他们的教会的时间，到了礼拜天就按着时间早一点就到了那里，就坐下来，就看到有一个管会堂的或者管教会的人，他需要到台前整理一些东西，就看到他从这个台下 走到前面的时候还没有踏上来，他就先跪下来做一个好像十字架的号，有点像天主教，然后呢他才上到这个台阶上面来处理事情，然后再下来，到了他再上来的时候，他又是同样的先跪下来做一个十字架再上来。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已经是一种的习惯，但是那一天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 respect 尊敬上帝。我们来到这个圣殿，来到上帝的家，我们带着一个什么的态度？十诫第四诫特别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到了礼拜六，当时候的安息日，他们什么都不做，就是到了这个圣殿会堂来敬拜上帝。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以赛亚就提到这样的一段，他说，你若在安息日谨慎你的脚步，在我生日不以操作为喜乐，不要做别的事情，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生日为可尊重的，尊敬尊重。这个是以赛亚给当时候的人他们一个的提醒，他再进一步的这样做这样说，而且尊敬这一日，因为这一日是上帝的特别的日子，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哎，我觉得这一段这个圣经中文圣经翻译的很好，和合本的翻译，到了和合本修订版，我觉得他的翻译就不是那么这个押韵顺口，中间的那句话，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把自己放下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尊敬上帝。我在想，那个时候亚拿尼亚就是缺少了这一种尊敬上帝的心，结果他反而是欺骗圣灵，欺骗神。其实像彼得所说的，没有必要这样做，其实上帝都知道，上帝都知道我们的心，我们只是装着一个外表骗别人而已，没法子骗我们的上帝。我们继续来读第三段，准备来。越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所发生的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买田地的钱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对他说，你们为什么同谋来试探主的灵呢？你看，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哇，这个地方也是同样的严厉。妻子不知道前面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到彼得的面前的时候，可能彼得给他一个机会，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钱就是这是吗？他嘴巴很硬，就是这些。结果呢，彼得就对他说，你们为什么同谋来试探主的灵？我们看到第一次彼得讲的是圣灵，欺骗圣灵，第二次他讲到欺骗神，第三次他讲到试探主的灵，好像是有一点三位一体都有提到，试探圣灵，欺骗圣灵，就是试探主，欺骗主，试探神，欺骗神。结果呢， 他就说年轻的人也把你要抬出去。前面亚拿尼亚是彼得讲完之后他忽然之间他就倒下来，但是在这一段的话呢，是彼得就说你看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好像他讲了这句话之后呢，这个撒菲拉就扑倒下来，就让我想到 一段非常不容易解释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八节十九节，耶稣就对彼得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有些人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会，哇，彼得的权力多大，他捆绑的天上也要跟着他捆绑，在地上他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我们理解这段经文就说彼得是教会的代表，这个权力已经给了教会。但是同样的我们也想，哇，教会的权力也是很大，地上捆绑天上就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来多了解这段经文的话呢，特别是 NASB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的翻译，他就说 Whatever you bind on earth shall have been bound in heaven, and whatever you loose on earth shall have been loosed in heaven。 换一句话说，从英文的翻译就是已经被捆绑，已经被释放。那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跟今天的做一个对比，就是彼得那个时候已经知道圣灵的心意，对撒菲拉他的这个后果是怎么样，所以彼得就讲了，讲了之后其实在天上上帝已经是 have been bound or have been loosed， 上帝已经做了这样的旨意。换句话，教会要多了解上帝的心意，不是凭着自己来发命令出去。我们一起来读第十、第十一节，准备来。他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年轻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把他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所有听见这些事的人都非常惧怕。这个是惧怕第二次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再出现，这些人都非常的惧怕。尊重上帝，刚才提到十诫的前面四诫都讲到尊敬上帝，但是尊敬上帝所带来的就是尊重别人，连在一起的。当我们不尊重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不尊重上帝。前面 四个诫命刚才已经看了，后面六条，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等等等等。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就是做了假见证，他说就是这样，就是这一些，其实不是，他背后的可能是有一些贪恋贪财的缘故。不尊重别人就是不尊重上帝。最后我们看最后的一段，一起来读十二十三，准备来。 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地聚集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接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从敬畏现在到了尊重，从惧怕变成为尊重。没有，这里还说他们都同心合意的聚集在所罗门的廊下，我们就注意到这个就回应我们这一段的经文，这一大段的经文是从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开始，彼得约翰上圣殿去祷告，结果就在美门的地方，也就是在所罗门的廊下，他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呢，从那个人拉住彼得约翰，到这些人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一起来聚集聆听上帝的话。所以现在呢，也把第二大段使徒行传呢就慢慢的把它收起来。最后的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信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都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好让彼得走过来的时候，或者影子投在一些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镇来，他们全都被得了医治。在这个地方就讲到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增加，增加多少人这里就没有交代，前面讲到增加了3000人5000人，这里只是提到连男带女都非常的多。而且看到彼得所做的事情，有些人就把病人都带到他那里去。前面提到有一些人开始这个很害怕彼得，慢慢很多人百姓尊敬他，然后呢，这里就提到人亲近他，把需要的人病人都带到彼得的前面，甚至于他的影子投在什么地方，那个人也得到医治。很特别的一段经文，这个也回应到他们在被放了之后一起祷告，就说求神让医治神迹奇事，让借着你的圣仆人耶稣的名行出来。他们祷告完了之后，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传神的道，而且让医治就被显明出来。最后跟大家看，也是今天我自己看到的这个Daily Bread， 刚好今天所读到的跟今天的讲到有关系，这个叫做 Doing What He Says。 我就发觉中文的跟英文的翻译又有一点不一样，这里 一看你就很清楚这个 He 是代表谁，代表上帝。 Doing What He Says， 做上帝所说的。中文的翻译只是说遵照吩咐，不过我还是用中文跟大家看这一篇的短文。这篇短文的作者就说，我家需要建造一个 地下的储水槽，我知道自己要怎样的设置，所以清楚的吩咐建筑工人应该如何的来施工。这个人自己心目中已经有个蓝图，就把他要做的就告诉这个建筑工人，很简单。但是呢，建筑工人是不可靠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一定要监视啊，或者检视。隔天我检视工程的时候，却发现建筑工人并没有按照我的指示去做，还擅自改动了一些的计划， 导致到结果与我想要的不一样不同。我相信我们在座当中也碰到这样的人，不好过。这个作者怎么样呢？他就继续的做想下去，他没有遵照我的吩咐，而且呢找了借口，真的让我感到很生气。可能那个建筑工人还说这样更好，或者说呢把政府的什么条文抬出来。其实他是乱讲话，借口。所以这个作者呢就看到这个建筑工人就非常的生气。当我看着建筑工人重新的做水泥墙的时候，我的怒气才逐渐的消退。这个人愿意改，但是一股罪疚感却油然而生。什么罪疚感呢？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不也是常常因着不顺服上帝而需要重新按他的吩咐去做事吗？知道上帝要我们做的，结果我们有各样的借口原因我们不去做。但是上帝会检视他的计划有没有按着做出来，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像这个主人就叫这个工人重新再做，结果花的功夫要两倍，可能更不止，因为你要拆掉原先做的，可能更花时间。何不从第一次就做得好，和主人的吩咐 Do what he says。 我在想这段经文也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遵照上帝的吩咐去做岂不是更简单，何必要经过像亚拿尼亚、撒菲拉这样一个光景。也是这个缘故，初期教会就在圣灵严厉的引导下面慢慢的走出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看到这段经文是最不好讲的一段经文，看到上帝那么的严厉。很多的牧师通常选不同的经文来讲的时候，可能也不会选这一段，但是当我们按照使徒行传一段一段的讲，我们就没法子逃避看到上帝也是位严厉的上帝。今天这段经文放在那个地方，上帝没有把初期教会当作是一个完美的教会，人还是人，有许多的问题，没有把它掩盖起来。我相信也是为我们的好处，成为我们的警惕，让我们带着一个敬畏尊敬耶和华的心来过我们的日子，好叫经文教会是一个讨主喜悦走在主心意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马上就是圣餐，我就请长老们。